好，我们继续上课。所以刚刚是讲到一生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一生生它就是有两种，就是中有生跟上二界生。那上二界生呢，这边是比较狭义的一个定义啊，指三果圣者。那这个一生生呢，这个一生生它是什么意思？所以在阿含经还是其他地方，这一生生又称为一成生，对不对？一成生，所以也就是由一而成就的身体啊。所以那个菩提长老啊，菩提长老，美国那菩提长老，大家知道吗？他的解释就是心做的身体，一生生就是心做的身体。所以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，叫做一生色？一生色，由意而生的色，一生色。因为主要一生色这个名词呢，主要是部派他们在讨论说，像生于这个无想定的啦，生于无想定的人啊，那为什么他还可以有因缘而感得那个色身啊？那这个色身是从哪里来的？那他们就说，最后是由这个意啊，由心啊，心生色，心生色。那心生色跟一生色是一样的。所以如果是从一生色或者心生色或者是一生生来看的话，所以它是相对于什么？肉身色。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叫什么？叫做肉身色，父母所生身，对不对？我们这叫父母所生身。所以它一生色呢，它是跟肉身做一个区别啊。所以从广义来讲，它是跟肉身做一个区别。那肉身呢，就是父母所生身，或者在其他的地方，像大智度论就会称为是重生了，重生，不是浴火重生那个重生，是很多虫的那个虫，称为重生。所以狭义来讲，上二界三者圣果称为一生生。那如果从广义来讲，那个菩萨，菩萨的那个法身菩萨，他是不是称为一生生？对不对？所以法身菩萨就称为一生生啊。那主要就是跟那个肉身重生做一个相对待。那这个一生生呢，其实它不是只有针对于圣者来讲的啦，不是只有针对于圣者来讲的。不过你看那个中有，那个中有就是属于众生的嘛。是不是属于众生凡夫的？只是说，这个身体它是由什么因缘而产生的？如果是由意、由心而产生的，那就属于一生生了。那如果这个身体是由父母的赤白二金所结合出来的，那就是肉身了，称为肉身，肉所生了。所以如果从那个中有这边来看，应该那个什么地狱的 地狱众生啊，地狱众生的身体，他也是突然就变现出来的嘛，对不对？他绝对不是说地狱里面有人怀胎十个月把你生出来的，嗯、所以属于这一方面的地狱那边也是可以算成，那边的众生也可以算成是一生生、嗯、那他是属于比较下等的，所以一生生呢，他有那个层次的一个分别。好，那这是多谈的，然后导师这里没有讲到了。那导师这边主要讲涅槃呢，他着重在不再来这人世间了、啊。导师是着重在不再来这人世间，他的定义先把它定在这一边，你知道？其实涅槃的定义不只是这边啊。那我们先来看导师这边的定义，他说不再来这人世间，所以如果不再来人世间呢，在杂含里面，谁不再来人世间？世尊不再来人世间。在真阿含，谁不再来人世间？灭五下分解的是谁？三果圣者，他不还来此世，这个此世呢，就是人世间了。他不再来这人世间，所以名为有余涅槃。那中阿含呢？中阿含也是啊。中阿含他是说五下分解已断，五下分解已断，所以可以分为七善人，那这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如果究竟不再受生死的，就名为无余涅槃了。那究竟不再受生死的，就是阿罗汉啊。那他也不再有后有了，不再有生死生了。他不只是不来这人世间了，连三界身都没有了。那跟佛是一样的。所以涅槃，导师从不再来人世间，或者讲究竟一点，就是不再有这个身体，不再有这个身体来讲。那叫做涅槃。但是如果我们看348页注脚括弧二，下面呢、啊、括弧二导师在学佛三要这边有讲，这边对于涅槃的定义呢又不一样了。对于涅槃的有余跟无余啊，有余跟无余又不一样了。这边学佛三要这边的定义是，只要是破了我见，断尽烦恼，断尽烦恼，证入于法性的，就名为涅槃。所以这边的涅槃呢，它是着重在哪里？断尽烦恼。所以一般我们对于涅槃的定义是什么？贪嗔痴永尽，有没有？贪嗔痴永尽名为涅槃，这是比较一般的。所以我们看下三行，下三行。他说：“虽然身体有苦，但不致引起忧愁、懊恼等辛苦。那这个叫做有余涅槃，也就是说，他烦恼断尽了，但是他还有身体的苦，那这个叫有余涅槃。那如果到了最后，到了最后连这个身体也没有了，而且他不再引申下一个新的身体的时候，这个叫什么涅槃？”这个叫无余涅槃。所以这边的一个解释呢，跟我们佛盖这边的解释就不一样了，就不一样了。佛盖这边的涅槃呢，它着重不再来这人世间。然后像三果圣者，它就属于有余涅槃。那四果阿罗汉或者是佛，它就属于无余涅槃，因为他们不再有那个下一生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三果圣者虽然不来人世间，但是他还有什么？他还有一生生啊，他还要上升到上二界去。所以导师这边所引的，应该就是从德国来讲啊， 从圣人得果来讲，可以分为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。所以有余涅槃，如果我们把它归纳起来，从这边来归纳起来，就是烦恼未尽，而且还有后有，对不对？因为三果圣者，它是有余嘛。有余跟无余，从涅槃有余跟无余来讲，从这边啊，有余是属于三果嘛，对不对？那无余是属于四果嘛。从佛盖这边来讲，所以他的有余就是他的烦恼未尽啊，而且他还有后生。有后有，那如果从无余四果阿罗汉来讲，他是烦恼断尽了，而且不再后有了，不再受后有，也就是没有后有了，这样，所以这边呢是从德果来讲的啦，从正果来讲的。那如果从正果来讲的话，其实这边的有余涅槃的定义不只适用于三果，不只适用于三果，这边呢它是可以从初果到三果，这边的有余涅槃可以适用于初果到三果，你们认同吗？不认同的，不认同的举手。不认同的可以看342页啊，342页的注脚七有没有？刚刚不是有讲过吗？初果它名为初得法身，对不对？那阿罗汉名为什么？后得法身，他这个法身也是证得涅槃。好，那如果是学佛三要那边呢，他是从什么立场来讲的？从断惑报喜的立场来讲的。所以有不一样的立场去说明一件事情。如果从断惑报喜这个立场来讲，就纯粹只是就四果阿罗汉，就纯粹只是就四果阿罗汉来做一个有余跟无余的一个分别。那如果从阿罗汉四果阿罗汉来讲，什么是有余？就是他还有身体嘛，对不对？有余就是他还有身体，他现身这个果报体还在啊。那无余呢，就是没有这个身体的了。但是烦恼一样是断尽的哦，烦恼一样是断尽，他烦恼完全是断尽的，差别在于他这还有没有身体而已。那如果还有身体，他因为还有身苦嘛，有这个身体，所以称为有余涅槃。那如果连这个最后身，连他的现身那一生的最后身的身体都没有了，那就叫无余涅槃。所以这有余跟无余呢，看你是从哪一个角度去做一个说明、啊、那这个纯粹是就声闻，就声闻来做一个说明。那如果你要声闻跟佛来做一个比对的话，那阿罗汉就算没有身体的，他的涅槃跟佛去做一个对比，他称为什么？他称为有余啊，因为他还有习气烦恼。那只有佛才称为无余。好，讲到哪里了？讲到348页。那这七善人大家知道吗？七善人就是七种阿拉罕。 在注脚32。那其实阿拉罕呢，它可以分为五类啊。这五类就是中波、深波、有形波、无形波跟上流波。那只是为什么是五类阿拉罕，它会分七种？在中波这边呢，它又别开了三种，所以3+4就是7。那这个中波、深波、有形波、无形波、上流波，你们觉得哪一个波是最高尚的？啊，上流哦，嗯，我们都希望是上流人士嘛，所以觉得上流是最高尚的，其实不是的啦，上流的哦，上流是最懒惰的，你知道吗？上流是最懒惰的。什么叫中波？波就是波涅盘啊。那他只是说他在哪一个地方波涅盘。那这个中波呢，就是在中游，因为他在欲界，他在欲界证得了三果嘛，对不对？他还没四果，所以他还有下一生嘛。但是他要到下一生三二界的时候，他还没到，他在中游生就怎样？正果入正德四果入无涅槃的，所以这叫中波，所以中波是最快的。那深波就是已经升到了啦。那无形跟有形呢，就是你有没有加行啊？无形就是他没有加行啊，他没有加行。那有形呢，就是他有加行。那上流是怎样呢？我们知道那个正德出果圣者的时候，最多七生往返就解脱了嘛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当你正得出果的时候，就算你躺着睡觉、躺着吃、坐着睡，你不用去修行了，顶多在七生往返你就正得了四果阿罗汉了。所以上流波就是这样，它是最懒的，它就让它慢慢的一直往上、一直往上、一直往上。那到了那个有顶天的时候，没有再上了。那他就在那边如于涅槃的，所以他是可能就没有什么加工用行啊，好，所以上流波是最慢的啦，最慢入于涅槃的，那中波是最快的。再来就是说，为什么导师这边的定义，涅槃的定义，他要把它定在不再来这人世间呢？为什么要把它定在这里？因为导师写到这边的时候，我觉得它是有含义的啦，有它的用意，有它的对峙性。我们看349页，349页，导师说涅槃有不再来这人世间受生的意义。那三果跟四果，佛也称为阿罗汉啊，但它不叫四果。所以阿拉罕跟阿罗汉呢，他们都有不来人间，所以并称涅槃。只是阿拉罕他还有剩余，有烦恼跟生的剩余。那阿罗汉呢，对烦恼他是无余的，乃至没有下一生。那涅槃呢，他是可以现身自证，现身自证的，就是说自觉生死的解脱啊，这个是可以自己做到的。那不管你是在人间就证得四果阿罗汉，或者于彼处，就像那个三果圣者上升到上二处，上升到上二处的时候，在那边就近生死解脱。不管你在哪里解脱，在人间还是上二界，只要就近解脱了，都可以称为波涅槃。所以得到涅槃，除了众苦尽灭，还可以说什么？众苦尽灭，也就是这个果报体啊，众苦就是果报体，众苦尽灭。所以老师接着说，古德有以为还有身心的，也就是对涅槃啊，对涅槃，有的人认为虽然涅槃的，但是他还有什么？还有身跟心。那有的认为说他有心，但是没有身，有心没有身。所以导师这边的涅槃，他把它定义不再来这人世间，它主要是有对峙这两种说法的一个用意在啊。那这个古德到底要古到哪里去啊？他又不放出处，你知道吗？他如果放个出处，不知道有多好。 所以对于涅槃认为还有身心的就是大众部，就是大众部。大众部 他认为如来的寿命、身相、神通威力都是无量无边，遍一切处的，遍一切处。所以佛虽然涅槃了，但是他还有身心。那认为有心而没有身的人，这个是什么？是上座部，是上座部。他认为说，上座部认为说佛涅槃了，他没有身相，没有这些物质的作用，但是佛的这种无漏心力依然存在啊，佛的无漏心力依然存在。那这个人大家可以参考导师以佛法研究佛法，以佛法研究佛法314页314。那上面说的那个得到涅槃，除了众苦尽灭，还可说什么？这个众苦尽灭，这个就是有部跟经部的说法了，有部跟经部的说法。所以有部跟经部的主张呢，是比较一般的，就是我们经常在经论里面听到的这种有余涅槃、无余涅槃。那大众部跟上座部的说法就，尤其是大众部的，它会衍生到后来大圣经的一个理想佛陀观，那这个都在后面会讲到。所以导师这边的涅槃，它有它的一个对峙的用意的，所以它主要是对峙这大众部跟上座部的这种说法。那导师说，如果依契经来讲，这两种说法呢，都是妄前的戏论，妄前的戏论。因为在杂案905经，他就有说到如来的这种五蕴，他的五蕴身这种骄慢放逸有为贪爱都已经断除了，都已经断除了，得到心善解脱。所以这从到这边呢，就是着重在烦恼的断除来讲，烦恼断除来讲。另外一面呢，就是甚深广大无量无数及灭涅槃，就是从涅槃的肯定面来讲。所以涅槃呢，它有佛定面跟肯定面。佛定面就是这些身心重苦都已经断除了，那肯定面呢，就是涅槃它是甚深广大无量无数的。那对于这个涅槃呢，是不可以计说的，你不能说它是有无，或者是非有非无，亦有亦无，都不可以说。我们翻过来，所以乃至杂含962经也是一样，它都是有分否定面跟肯定面。所以否定面呢，就是色，就是五蕴呢已断已知，断其根本，就像解多罗树头无复生分，乃至于未来世它永不复起，这就是属于涅槃的否定面。否定面，涅槃的肯定面就是它是甚深广大无量无数有灭。那这是下面也是一样，于一切见受身我所见我慢细浊死断灭，这都是在讲否定面。肯定面就是极灭，极尽清凉真实，这就是涅槃的肯定面。所以导师就解释说，师尊对于涅槃，他除了说明烦恼业苦的不生以外，这就是否定面了。那还有说什么？还有说甚深广大无量无数，那这就是肯定面。那这个甚深广大与无量无数指的是什么？就是法性空寂啊，这个法性空寂。那这法性空寂它是超名相还有超数量的。所以在962经后面也有说到，这个如来它是离诸枝叶科叶，这是属于否定面的。这些枝叶啊、枝条都是属于这些烦恼、这些身心苦果。那唯有什么空干坚固独立，这是肯定面的。所以在别异杂含对于这句话，它的翻译呢，就是说如来就是取坛啊，取坛，但是一断一切烦恼劫缚，四倒邪惑皆悉灭尽。这就是否定面的，这些烦恼四道都已经全部断除了。那我有什么 坚固真法身在，这就是肯定面。所以幻化的身心有灭，有的是什么？性空跟法身，那这就是涅槃。所以有灭的是身心，有灭的是烦恼，那能够说有的就是法，这个法身跟性空。好，那导师也举这个友情啊，举友情来比况。那这个友情呢，为什么一直这个个体为什么一直永续？这个苦迫为什么无限的延展？主要是因为迷情为本的诸行在我执当中摄取著作，所以形成相续的生命个体。那因为这样才会生死无法解脱。所以如果当我们破我除爱，破我除爱就是无明跟贪爱都已经断除了，也就是割断了生死的连锁。那前五蕴灭，后五蕴不再起，那这个时候只剩什么？唯一的法性。但这唯一的法性你不可以说它是什么，就像之前我们举的那个水风浪，有没有还记得吗？所以这个生死的连锁啊，本来是大海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会有浪？就是因为风，风吹海，所以有浪，所以会有前浪推后浪，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。没有，就是因为你有风啊，所以会一浪起来下去的，另一浪起来下去的，浪浪接续啊，生死不了啊。那如果当这个风停止了，那这个浪起来之后熄灭了，不再起的时候，那剩下的是什么？平静的大海呀，对不对？那在平静的大海面的时候，你可以再去说前浪在哪里，后浪在哪里，还是刚刚那个浪，现在很流行那个冲浪啊。那我去看的时候才知道那个冲浪啊，我有一个堂弟在做那个冲浪板的，那我从他的脸书我才知道说，原来那个浪可以分什么脚浪啊、腰浪啊，还有什么侧浪啊，原来这个浪可以分这么多。所以风没有了，浪熄了，剩下平静的海平面的时候，你还可以说那个什么浪在哪里，那个什么浪在哪里吗？就不可以说了，完全没有办法说，因为就没有那个东西了，没有人要怎么说。所以导师这边有举说，像这个大海水啊，如果过分的寒冷，那就会结成冰块。这冰块的个体跟海水它是相爱的啊，确实啊，因为冰块就是固体嘛，对不对？那海水是什么？液体啊。就从他们两个的一个相状来看，就是不一样啊，一个固体，一个液体啊。但是如果这个寒冷啊，无明爱啊，被消除之后，天暖冰消的时候，冰块溶解了，最后变成的是什么？一味的海水啊，只是一味的海水。所以当你只是一味的海水的时候，你就不能够去想象说这个冰块它的个体它的自信在哪里的。不然我丢一块冰块去水里面，等它融了之后，我说你去把我那一块冰块捞上来，你要去哪里捞？对不对？所以等它整个回归于本来的这种无声的时候，你是不可以再去说之前那一个怎样怎样了。在这个在涅槃的这种境界是没有相状可以再施舍的，不可以再施舍，因为它本来就没有东西。好，所以导师说，如果想像涅槃中的身心是怎样，或者认为这个小我融于大我，那有一个超越不可思议的个体，那导师说这些都是妄情的彻度啊，都是妄情的彻度，不真实。因为涅槃的境界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，没有身心可说。那可说的是什么？可说的就是说，从有情去向于涅槃的这个过程，此灭故彼灭，这个过程可以说， 哦，可以说，因为这个时候他还有这些个体在，你还可以去施舍，还可以去说明。但是如果你要直论涅槃，就是你等你回归到涅槃的这个境界，回归到海平面，或者回归到冰跟海融成一体的时候，你什么也不能说了，因为它根本就已经没有冰了，也没有浪了，你还要去讲冰在哪里，浪在哪里吗？没有办法。所以直论涅槃的时候是不可以说的，有无生无生都不可以说，没办法说。所以在大智度论形容第一义或形容涅槃，它是怎样？言语道断，心行除灭，这是没有办法再去讲什么什么，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。好，但是这个没有什么并不是断灭哦，并不是断灭哦。像那个焰摩家这个比丘，他就认为说，世尊说落尽阿罗汉身慧命中什么都没有了，这就断灭。那这样的断灭被舍利弗给呵斥，被舍利弗给呵斥。他说如来的如来他是见法真实如，他是普遍究竟的。佛的见法他是真实普遍究竟的，然后他是住于无所得，而且是无所施舍。无所施舍就是不可言说了，但是不可言说，你怎么可以把它想象为什么都没有？就好像是断灭一样，不可以这样去想，它并不是断灭。所以我们翻过来352页，352页本是经呢，他也是讲得很明白。他说：“毕竟极尽，就尽清凉，隐没不现。唯由清净无细论体。”那这个有呢，就是归属了，归属于清净无究竟体，这就是涅槃。但是这个涅槃，这个清净无细论体，你可不可以说它有无？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，不可以说。所以他说，唯可说的是什么？不可施舍究竟涅槃。唯可说的是什么？不可以说究竟涅槃。唯可说就是不可以说，根本就没办法说。但是他有没有那个功德啊？有了，他有那种清净的功德。但是你要在涅槃里面再去冥想说涅槃到底是怎样，或者是有没有身心，这都不可以说，没办法施舍了。但他又不是断灭，很难理解哦，因为我们还没证得涅槃。好，所以导师这边的涅槃呢，有针对性的，然后针对这个大众部跟上座部的一个说法，认为他们这种说法跟阿含经教是不太符合的。我们看353页，那进一步就是讲佛陀的正觉。那佛陀的正觉它称为什么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所以它就是无上正遍觉，正遍觉。所以只有佛才可以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如果要说佛跟声闻所共同的，只有哪一部分啊？三菩提而已，只有三菩提是共同的。那如果就法身菩萨来讲呢？法身菩萨他可以到哪里？三藐三菩提。法身菩萨他可以称为三藐三菩提，他已经可以遍正觉，但是他不能称为什么？无上。所以他不能冠上阿耨多罗，他不能冠上阿耨多罗，他顶多只能讲三藐三菩提。那声闻呢是三菩提，那只有佛呢才可以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因为他的涅槃是怎样？他的正觉是普遍性究竟性。所以这个正觉的普遍性究竟性就是什么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反过来讲而已。所以这个正觉就是三菩提，普遍性呢就是三藐，究竟性呢就是阿耨多罗，对不对？所以佛果，佛的正觉就是究竟性，究竟的无上的嘛，阿耨多罗。普遍性就是三藐正遍，那正觉三菩提。所以佛的这种无上正等正觉，它是超过一般声闻弟子的，所以才会说佛呢它是重于正觉。还有想要学佛的人， 他所发的心不是出离心，他所发的心是什么？菩提心。那为什么菩提心发菩提心可以成佛？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在《大智度论》有一句话，它叫什么？因是果故。因是果，它这个因呢跟果相似。那怎么讲因是果？因为菩提心它的内容是什么？啊？你们都没有发菩提心的人吗？发菩提心的内容是什么？上求下化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上求是上求佛道嘛，而且是一切，对不对？上求一切的佛法，那下化众生是部分的吗？没有，也是一切。所以他也是下化一切的众生，所以他是一切的。所以这个因跟佛果这种普遍性、究竟性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。所以说因是果故，你这个因呢是遍于一切的，所以你所得到的果也就是最究竟、最完整的，那周遍一切的。好，那声闻，声闻它是闻佛的音声而得解脱的啦，所以跟佛的差别就是。从这边来讲的差别就是说，他必须要听佛的教导，他才可以解脱。但是佛要听谁的教导？不用了，他无师自悟，对不对？所以差别就在这边。好，我们翻过来，354。所以354这边进一步就是要讲这个佛跟声闻的一个差异性啊。这佛陀的正觉呢，它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完满开展，究竟圆成。但是声闻的正觉，它是偏于无贪、无痴的，所以佛跟声闻的正觉，它是有程度上的差别。其实刚刚开始，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里的，因为第十九章我没有看。那他说佛陀的正觉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完满开展，究竟圆成。光这一句话就是在讲第十九章了。所以为了这句话呢，我又跑回去看第十九章了。那看完了之后，我就把它做成一个表。做成一个表，那大家拿出那个表啊，吉人成佛这个啊，但是可能因为我看的时间有限啊。应该说是囫囵吞枣啊，还没有很完整的去消化吸收了，所以我就尽量讲，那你们就尽量用心听了。那他说，我们先来看这个，主要是你要修行，就是成佛的三个要素，就是三心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一切自智作意相应。这个就是菩提愿，那第二个就是大悲心，就是大悲为三首，第三个就是无所得为方便，这个就是性空见。那这三个可不可以对应于三善根？可以的啊，因为你看哦，无痴呢，我们从无痴这边看过来，三善根无痴它所对应的就是般若嘛，对不对？也就是性空见。那无嗔呢，就是大悲，所以它对应的就是大悲心嘛。但是有一个东西就是无贪啊，无贪呢，它就是三昧。无贪三昧，但是它怎么去对应于这个 菩提院。为了这个，我还去把那个好几年前开莲法师在《佛法概论》讲的那个 MP3 啊，给它倒落下来，然后再去听一遍。那结果他那边竟然讲说他不确定，但是我知道他后来哦，有写了一篇论文啊，就是对于这三心，对于这三心，然后圆成佛道有做一个研究，一篇论文。那我是想去把这篇论文找出来看啊，但是没有时间了、啊，没有时间，所以我也就没有看了。那下午看怎样再请他补充啊，看我有没有讲错啊。那我现在的理解就是说，无贪它就是三昧，三昧就是定嘛，对不对？三昧就是定。那导师这边呢，刮胡里面的就是导师的话啊，他说离贪故心解脱。离贪故心解脱，然后它是不受染着，解脱自在。所以这种心解脱呢，这样的心得解脱呢，它是不受染着，解脱自在。那必须要有这种不受染着，解脱自在，那这个才是大定的极致啊！极致就是最高程度啊，最高程度。所以，如果一般的声闻呢？在《阿含经》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段话，就是离无明会解脱，对不对？然后离贪心解脱。所以，如果从会解脱跟心解脱来看，哪一个比较究竟？心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会解脱呢，它可以涉属于会解脱阿罗汉。会解脱阿罗汉呢，它还有这种定方面的障碍，它没有那么圆满。但是如果是具解脱的阿罗汉，离贪爱得心解脱，这种属于具解脱的阿罗汉，他们是怎样定慧等持，所以他比较没有定的障碍了。但是如果相对来讲，就是慧解脱跟心解脱相对来讲是心解脱比较圆满啊。但是如果心解脱这种具解脱再跟佛的究竟大菩提来做比较的话，那谁比较圆满？佛嘛，究竟的大菩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无贪及三昧它就可以放在于究竟大菩提，对应究竟大菩提这边的菩提愿，菩提愿来做相对应啊。所以这整个表呢，它是上下有所对应的。那如果从八正道这边是属于菩萨行的一个修学次第啦，菩萨行的一个修学次第。那在讲义的328页，导师说这个菩萨修六度，我们看一下328好了。翻到了吗？328的最后面，就是倒数第二行啊。导师说菩萨的修行六度有没有？他说修行六度呢，它是出发于三心，归结于三心，然后又怎样进修于三心。所以六度跟三心的关系，乃至329页跟八正道的一个配对，导师都有文字上的说明。那我只是把它画成一个表格。所以我们看这个表格，在正见跟正智这里，它所对应的是什么？菩提愿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菩提愿呢，是由什么而确立的？由大悲跟性空慧，也就是由悲智而确立的一个大菩提愿。所以这个大菩提愿呢，进一步就是去修这个自他合力的六度，六度大悲行。那这边对应就是正智到正精进。 然后你去做自他合力，也就是利他的一个行为，一个资粮。等你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你就趋向于什么？自心进化。那你要自心进化，就要怎样？正念跟正定，所以才可以实证般若，现证慧才可以实证般若。所以导师说的那个六度，菩萨六度呢，它是从这个正语乃至到正精进中间这一格来讲啊，中间这一格来讲，这边六度整个就是在这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菩萨的修六度从这边来讲，如果我们以中间这一格为基准点，然后它往前推，它往前推，这个六度呢，它是由哪里而来的？它是出发于三心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说它出发于三心？因为正见正智这边就有三心了啦，就是悲智还有菩提愿，它就是由这三心而进修六度，由出发于三心而修六度。然后虽然它是一悲智而确立的大菩提愿，然后去修六度，那这六度呢，它可不可以又归结于三心？这六度，这六度是因为菩提愿的关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菩提愿它一定有的，它一定有菩提愿。那六度呢，又可以分为自利跟利他嘛，自利跟利他。所以利自利的人，导师在这边说，他还可以随分的修那个正念正定啊，所以这是属于自利的。但是在这边呢，他还是有大悲心啊。大悲心就是度众的这种大悲心，所以中间这一格它还是有什么？还是有三心啊，它还是归结于三心。那归结于三心之后又怎样？它有进修于三心。那进修于三心就是指后面这一格了，就是正精进到正定这一格，进修于三心。虽然后面这一格着重于自心进化，但是它有没有菩提愿啊？它还是有菩提愿的。然后他这边是比较着重在智慧的方面，虽然着重在智慧的方面，但是他的智慧有没有跟慈悲相应？有的，所以还说他是进修于三心，所以他的六度呢是出发于三心，然后归结于三心，然后又进修于三心，最后怎样？自利圆满，利他圆满，然后究竟圆满。所以大家有看到我画的那个镜头吗？所以从八正道这样过去，然后从佛陀正觉这样回来，其实它是有一个过程啊，它是有一个过程的。所以自力圆满呢，就是他已经具足了佛法，具足佛法这种佛实力是无所谓这些种种的佛功德法。那利他圆满呢，就是他已经成就了这种沿土收身了，沿土收身。那圆成究竟的大菩提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，它是究竟的，然后是普遍的正觉。所以在328到329要讲的就是这个内容啊。那这个内容也是可以对应于三心的，三心就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。所以我们看回来354页，所以354页导师一开始才会说佛的正觉是三心圆满的开展，圆满的开展就是怎样？他出发于三心，归结于三心，进修于三心，然后最后是自力圆满、利他圆满、究竟圆满。所以自力圆满、利他圆满、究竟圆满，就是指究竟圆成。那圆满完满的开展呢，就是出发于三心，归结于三心，进修于三心。好，但是声闻呢，声闻就不一样了，声闻它只是偏于无贪跟无痴啊。所以接下来其实下面呢，主要是对于三心，无贪无嗔无痴，或者是那个菩提愿、心空慧跟大悲来做一个说明。那第一个就是从智慧方面来讲，那从智慧方面来讲， 佛陀他的正觉呢，他是以智慧为中心，而且是含摄三善根，无贪无嗔无痴，所以他的正觉呢，他是从自心净化自他和乐中得究竟自在。那如果从狭义来讲，就是从智慧的无痴来讲，只针对这个无痴啊，没有愚痴，没有无明来讲，那这样的无漏慧正法性空是跟声闻一模一样的，没有差别。所以如果能够现证这种空如现证法性的，那三圣同性的圣人他们都是一样的。不过这个圣人呢，他不是神，不是神，他只是自证空寂而得离欲解脱的自由人。那导师说这不是神啊，其实他随随便便的讲一句话，讲一个字啊，就已经很严重了。那为什么要讲不是神？因为后面会提到啊，后面有一个对峙性的啊。好，所以从智慧的层面来讲，就是比较狭义的来讲，从无痴这方面来讲，那佛跟声闻是一样的，所以这边是偏重于无痴嘛，对不对？那声闻也偏重于无痴、啊，声闻偏重于无痴的，那佛也是有智慧的无痴、再来第二慈悲、慈悲呢，声闻它是怎样？偏于消极的不害他。那佛菩萨呢，他是着重在积极的救护他，积极的救护他，所以从慈悲来讲，他们就不一样了。他只是不害而已，声闻只是不害，所以看这个表也有了，这个表声闻的正觉，从偏于无痴来讲，佛跟声闻没有差别。那从中间这一个，从慈悲来讲，声闻它是偏于消极的不害他而已。再来就是偏于无贪，偏无贪，从解脱这方面来讲，就是从解脱究竟这方面来讲，就这方面呢就可以分别说，分别说。那我们看回来我们的本文，所以导师说，还没有，慈悲这方面还没讲完。所以我们看，一个是消极，一个是积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佛在三圣统一解脱的圣格中显出他的伟大，他不是消极，他是积极的。然后佛所证觉的，佛的证觉呢，他不但契合缘起的空性，更能透彻了达缘起的幻有。所以佛是怎样？真俗无碍啊，真俗无碍。所以从这边来讲，就知道佛是真实无碍。再来，因为佛他了解这种缘起的空性，所以他对于慈悲利他的德行更能发挥出来。所以从这边来讲，就是自悲相应啊。佛他是自悲相应的。所以佛呢，他不只是真实无碍，还自悲相应。如果从他的慈悲来看呢？他的慈悲透过这种空性呢，更能够发挥出来。他不像声闻那样仅是消极的无真行，消极的无真行。那这个无真行注脚四十五，他只是讲到一方面而已，一方面。我们看注脚四十五的倒数第二行，倒数第二行他说，能够了达空性的假名离眼，就可以安住无真，那也就可以获证涅槃。所以这一笔资料它是着重在无真的什么空性上来讲。所以须菩提它名为无真三昧第一嘛，对不对？那它在佛弟子里面它是什么第一？解空第一啊。但是无真它不只是空而已，它还有什么？ 对，他有慈悲。所以导师佛盖这边，他是针对这里来讲的，针对无真的另一方面来讲的，就是慈悲。那无真三昧，它是属于世俗智所摄。那无真三昧从慈悲来讲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说，如果一般的阿罗汉呢，他可以他自己不会再升起烦恼了，没有问题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别人会不会对他升起烦恼？会嘛。但是如果是无真三昧的呢，他自己不升起烦恼，然后他也可以怎样？不让他人升起烦恼，不让他人升起烦恼。不过他是比较属于消极面的，也就是说，有举个例子说，无真三昧的人，他今天要去托钵，他要走过这一条路，或者这条路是他必经之路。但是他去观察说，当他走过这条路的时候，会让一些众生升起烦恼的时候，他就不走过去了。他宁愿饿死，他也不走过去。他不会让，不想让众生升起烦恼。但是这个还没有办法跟菩萨来做一个比较说明啊。在《大智度论》，他就举一个例子，像我们一般都是要讲说，我们要慈悲众生嘛，对不对？慈悲众生，你们大家坐在下面好好的，我就慈悲你们，没有问题。但是如果当有人来加害我们的时候，要来伤害我们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你会怎样去处理？有没有人要讲一下？如果有人要来侵犯你的时候，你会怎样？犯戒？什么？不去理会他，是吗？不去理他啦。就是如果有人要来招我们麻烦，要伤害我们的时候，那我们不去理会他。这是，这大家可以认同吗？还是有没有其他的看法？有没有其他的想法？如果你们讲一下的话，我可能可以休息一下下。好，如果有人来侵犯我们，那我们不去理会他的时候，那这种根性呢，属于声闻根性。所以声闻人，如果有人来加害他的时候，他对于他不能升起慈悲心，他对于这样的事情，他只是默然。或者他远离，这是声闻人的一个做法。但是大圣的菩萨他怎样？他对于加害者，他能够生加慈心，爱之如子，方便度之，就不一样的地方了。所以大家就可以看一下，当然是属于什么根性的。所以大家有没有听过以前后官院长讲《大智度论》局那个割力王割戒身体的一个典故？他被割戒完之后，最后他要怎样？回复原状之后怎样？他要发愿先度他，有没有？所以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了，不一样的地方。他不会说恶人不去度他，不会的。他会认为这恶人呢，应该要更灵敏他，更灵敏他，然后要赶快想办法去度脱他。好，所以人间的佛陀，这边开始导师就强调人间的佛陀了。人间佛陀的这种无上正等正觉呢，要从真实无碍，就是空有无碍，还有智慧跟慈悲相应中去说明他跟声闻的差别了。可以休息一下，那我们剩下的下午，剩下没几页，下午再用30分钟把它讲完。好，那我们下课。